中华五千年，魏辩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吴伟荣编导。
严嵩当政，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年仅十五岁，以外藩身份继承帝位。他为了巩固皇权，在继位初年借尊崇亲生父母的大礼事件，打击以内阁大学士杨廷和为首的朝廷公卿。嘉靖帝需要一些资历较浅、能够秉承他的意旨监督群臣的官员替他掌管政务，于是提拔一些官位卑微的官员进入内阁。张聪、桂岳、夏言、严嵩等人相继执政，官拜大学士。同时嘉靖帝沉迷道术，在道士邵元节、陶仲文等人引导之下，长期在宫中炼制丹药，经常举行祭祀天地鬼神、祈求太平的斋召，甚少同公卿大臣议论朝政，国家政务交托给内阁大学士代为掌管。因此嘉靖年间的内阁大学士实权比较大，皇帝同大学士之间因为权力争持而产生矛盾。皇帝希望大学士顺从自己的意旨，大学士就需要解决政务上的困难，同埋应付朝廷内的复杂人事纠纷，希望有更大的自主权，所以冇办法完全依从皇帝的指示。张聪、桂岳、夏言都因此而失去嘉靖帝的信任。嘉靖二十一年七月初一，大学士夏言被嘉靖帝革职，礼部尚书严嵩被任命为武英殿大学士，仍然掌管礼部，开始了严嵩当政的时期。严嵩别字为宗，号介溪，是江西省分宜县人。分宜县位于江西省西部，靠近湖南。据分宜县的严氏家谱记载，严氏是分宜的大姓，但是甚少人做过官。严嵩以前只有严嵩的高祖父，即是他祖父的祖父严孟衡，在永乐年间中进士，做过四川右布政事，在任内病死。由于严孟衡为官清廉，只是留下十几亩薄田，但是子孙众多，所以生计困难。严氏后人正如其他家道中落的士绅后裔一样，为农则无田，为商则无资，为公则耻卑其门第，遂世代募集经史，父子兄弟叔侄自相为私有。他们以耕读为生，希望族中有人能够凭着科举考试名登金榜，进入仕途，重振家风。但是分宜严氏连续四代都没有人中举，直至弘治十八年，严嵩高中二甲第二名进士，达成了分宜严氏几代人差不多一百年来的夙愿。当时严嵩是二十六岁，而严嵩的父亲严怀已经在对上十年病死。严嵩的同科进士有状元顾鼎臣和翟鸾、湛若水、张翰等人。顾鼎臣、翟鸾都做过内阁大学士。严嵩中进士之后没多久，因为祖父和母亲相继去世，回乡守孝八年，避开了正德初年的复杂政治矛盾，在乡间读书旅游，结交天下名士。王守仁、李梦阳等人都同严嵩有诗词唱和，严嵩因此建立了在士大夫之中的地位。正德十一年，严嵩重返朝廷，在翰林院任职，后来逐级升迁。嘉靖初年，严嵩摸清皇帝的心意，并没有介入大礼争议，表现得不党不群。嘉靖十一年，严嵩出任南京礼部尚书。 嘉靖皇帝在位前期二十年，致力于打击元老重臣，抑制大臣的权力，确立君主的绝对权威，大臣容易受到猜疑而惹祸。严嵩避开政治纠纷的核心，累积资历。嘉靖十五年，严嵩回到北京出任礼部尚书，当时嘉靖帝已经差不多完全控制大局，开始隐藏在修炼道术的背后，观察恭卿大臣对自己是否忠诚顺从。由于嘉靖帝沉迷道术，而很多恭卿大臣希望讨得嘉靖帝欢心，因此学习道教的礼仪成为当时士大夫的风尚。夏言因为擅长撰写青词，亦即是皇帝在道教祭天典礼之中歌功颂德的祭文，得到嘉靖帝赏识，在短短一年之内，由地位卑微的谏官升为礼部尚书，冇几耐更官拜大学士，令到其他大臣争相效尤。严嵩文才出众，任职礼部尚书之后，专门撰写青词，亦得到嘉靖帝信任。由于嘉靖帝对大学士夏言在朝廷里面权势日盛感到不满，决意以严嵩代替夏言。嘉靖二十一年八月，任命严嵩为武英殿大学士。当时严嵩已经六十岁，严嵩的仔严世蕃年少气盛，足智多谋，为父亲出谋策划，巩固权势。
岂有此理，岂有此理。
哦，阿爹，你为了什么事这么气愤啊？
西凡，那个四川巡按谢瑜实在是太岂有此理了。他竟敢趁着上朔禀报四川情况，乘机在奏章里面重伤为父啊。
哦，四川巡按谢瑜重伤阿爹？
他在奏章里面说，昔尧舜诸四凶而天下服，今国分胡守中将赞严嵩盛世之四凶也。
吓，谢瑜佢将阿爹你列入四凶，而且仲同武定侯国分相提并论添啊。
咁咪系啦，国分喺半年前同谏官不和，俾十几个御史联名弹劾佢骄横不法，圣上收禁国分喺天牢，等待朝廷论罪。点知喺狱中病死，谢瑜将我同国分相提并论，分明系想将我严嵩置诸死地，然后甘心。
阿爹，差不多所有谏官都系夏言嘅旧人，佢哋怨恨阿爹你逼退夏言，所以准备对阿爹你不利。如果圣上将谢瑜的奏章交朝廷议论，那些御史及侍中就会联手攻击的了。
没错，我严嵩是不会被他们的狡计得逞的。
不过阿爹你还是要小心，圣意难测，他可能想利用这些巡按御史试探一下阿爹你是否对他忠信。
哦，咁西凡，你有乜嘢主意呢？
最好系以退为进。
以退为进？臣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严嵩叩见陛下，万岁万万岁。
严兄，不必多礼了。
谢陛下。
严兄，你入宫求见究竟有什么紧要事呢？
启禀陛下， 微臣被四川巡按谢如参奏，名列四空。微臣为免令圣朝蒙污，不敢暂乱，恳请陛下恩准微臣告老还乡。
哦，严兄要告老还乡，咁点得呢？谢如嘅奏疏就唔会处置噶啦。
再禀陛下，微臣听闻圣人言者数百年未必一见，大奸大恶，亦都只系千古偶有一二。陛下圣明之世，竟然有四凶为祸。微臣严嵩虽然不肖，亦不敢玷辱圣朝。
哼，谢如佢全心污蔑圣朝。陶真人，
在，
你认为点呢？
启禀陛下，圣明之世有圣君居中作主，又点会有四凶祸国呢？谢如重伤严国老，分明是指桑骂槐。
真的？哼，谢如将朕视为昏君，实在太可恨。严兄，你不必请辞。谢如无的放肆，重伤国臣，朕要重重惩戒。
四川巡按谢如参奏严嵩，已经被严嵩用狡计避过。
严嵩过了关？
嗯，
哼。
而且圣上认为谢如他蓄意重伤大臣，降旨将他削职为民，永不录用。
咩话？谢如被削职为民？
嗯，
唉，可惜，可惜。
唉，夏公，看来严嵩得到圣上信任，又有陶真人做靠山，他在内阁里面是屹立不倒的了。
严嵩在内阁屹立不倒？
嗯，
你有所不知，圣上用人高兴的时候恩宠有加，不高兴的时候弃之如敝屣，有边个可以确保权位的？想当年我夏言可尚不是备受重用，到如今落职还乡，做一个江西野老。
或者有一天圣上会想起夏公你的才干，召你回朝呢？
召我回朝？唉，除非严嵩失宠呢。唉，莫谓讲咁多，我哋仲系饮多几杯，打发下光阴吧。
好啊。京师又有消息了。
发生咩事？
在下最近在南昌府打听到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。
惊天动地的大事？
是啊，原来今年10月21深夜，圣上在宫中被人行刑。
乜话？圣上在宫中被人行刑？
嗯，
这件事是怎的？
听闻这件事是这样的。
奴婢
恭
迎
圣安。好好，今晚就由你哋几个侍候朕同埋曹娘娘啦。
奴婢遵旨。
你哋叫做咩名啊？
奴婢系杨金英。
奴婢系姚淑翠。 奴婢是张金莲。
好好，杨金英，你去陶真人炼丹的地方拿延年药过来。
真子。
其他人事后朕更衣。
真子。
宣曹娘娘入来。
真子。
今晚真是高兴啊。
圣上。圣上服了延年药未啊？
是噃。为什么杨金英去了这么久呢？
她回来了。奴婢叩见圣上，叩见娘娘。
金英，你为什么去了这么久啊？
启禀圣上，奴婢等候。
冇用，忍嚟，拉佢出去重打四十。
圣上，算啦，何必为咗一个宫婢选咗我哋嘅兴致呢？金英，事后圣上服药啦。
奴婢遵旨。
淑妃，陶真人话食咗呢种延年药会令人精神畅旺噶。
上同曹娘娘都瞓得好冧啊！
咁我哋点啊？
我已经叫齐佢哋嚟噶啦！大家入嚟。各位姊妹，昏君平日对我哋诸多虐待，动不动就严刑敲打，我就算唔死喺棒杖之下，亦都要等到人老珠黄先至可以离开宫禁，到时仲有乜嘢面目见父母兄弟啊？我哋十六个人曾经一起向天发誓，杀死昏君还我清白。
系杀死昏君。咁我哋点做啊？
大家夹手夹脚，揿住昏君对手同脚。我去拿床头那条绳勒死昏君。
是我们去。
你们做什么？
塞住他的嘴。昏君，你死期到了。
有人杀圣上啊。
曹娘娘晕了。
不要理他，大力勒。
你做什么？
停手啊，停手啊。我要去禀明皇后，叫人嚟救驾先得啊！
呢件事结果点啊？
啲宫女手忙脚乱，而且气力不解。皇后赶到去嘅时候，圣上虽然已经昏迷啊，但系仍然有气息。后来全靠太医院士许身尽力抢救，然后先至苏醒咋。
咁圣上都可以话遭遇一次大劫，而且大难不死啦。
系，听闻自从发生呢件事之后，圣上唔敢再喺紫禁城留宿，移居西院啦。
移居西院？咁上朝太唔方便咯。
从此之后，圣上再冇上朝，亦都再冇召见恭卿大臣啦。
咁朝廷嘅政务，
一切由严嵩代行，
又系严嵩，哼。
睇禀阿爹，六部尚书、侍郎、督察院、翰林院、五军都督府都派咗人嚟同阿爹你贺寿啊！
咁就太好啦，西凡，估唔到今日各部院嘅官员都要顺从我严嵩嘅心意啊！吓，
阿爹位极人臣，的确值得庆幸嘅。不过暗中对阿爹你不利嘅，一定大有人在。况且胜意难测，阿爹你仲系要加倍小心。
嗯。
陶真人
在，
最近朝廷里面的情况点啊？
启禀陛下，朝廷的公卿大臣都循规蹈矩，不敢对陛下稍有违逆。
嗯，官员循规蹈矩，咁就最好不过了。
系，都是全靠严阁老佢恩威并用，令群臣畏服啫。
吓、啊，群臣都畏服严嵩啊？
严嵩对陛下一片忠诚，陛下不必疑虑。
嗯，陶真人，你知道有边个可以制衡严嵩嘅呢？
启禀陛下，能够制衡严嵩嘅，非夏言莫属啦。
嗯，好，朕要立刻召夏言回朝，恢复佢少师、武英殿大学士官职。重新掌管内阁。
嘉靖二十四年，嘉靖帝再召夏言回朝，作用是制衡严嵩，于是再挑起严嵩和夏言之间的矛盾。而明朝的政治问题越来越复杂，朝廷里面的明争暗斗亦都越来越激烈了。
中华五千年之严嵩当政，是由郑启明、丁家湘、张建浩、陈炳球、曾永强、温泉、罗嘉玲、车心梅、谭翠莲、朱曼子等联合播演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